不然这个真的要持戒清净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哦。所以如果不照这个前面所说呢，先找出这个犯戒的原因，那再进一步呢彻立自己勤修对治的话，那是无法圆满戒律的、哦、如果呢自认为呢偶尔违犯一些小过错、哦、罪业非常的轻微，那心中呢不必呢太在意而轻视戒律的话、哦、放纵自己的身心随着烦恼造业的话，那将来呢就只有呢纯苦的果报了、哦、其实我们也很多的时候，包括我们出家众啊、哦，因为出家众的这个戒律戒条很多嘛，哦，那女众有348条，男众有250条，那有的这个有些这个戒律，他们还、有些还讲是500条，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在没有这个正式受具足戒之前，我们也不能够就是学习这么多的这个内容，可是它的这个根本都是一样的。哦，这是根本，然后在你至少我们的这个根本戒你要弄清楚啊、哦，不然像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哎出家刚好呢碰到这个时候呢哈，有一个这个戒期啊、哦，这戒期呢三师呢非常的殊胜哈、哦，那懵懵懂懂呢出家呢可能呢2-3个月就跟着去这个受戒，可是他受戒他不是不愿意这个持戒，而是说因为他刚进门。哦，进到这个佛门里面来，他可能都在这个就是出家人的这些很多的他必须要这个学习的生活威仪，还有他必须要知道了解的认识到的这个些东西他都还不知道的时候，他关键是沙弥他有一些哪些事情要学习，他都还没有学习的这个圆满的时候，那很急的去这个受戒的时候，也是容易会有我们第一个这个无知的这个过患哦，就是他很愿意，他受了戒之后，他是非常欢喜，他已经成为出家人了。可是正式的一个出家人，具足资格的有具足戒的这个出家人，可是他在整个受戒的过程里面呢，因为呢过去呢就是在这个出家的太浅，然后熏习的太少，所以他在受戒的过程里面很多事情是懵懂的。懵懂回去之后呢，才开始学习哦，或者发现到说哦，原来我那时候登坛都是这个。不知道他什么，就只知道说有哈、啊，那什么就是跟着大家回答一番，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去发心、哦。我们可能这个仪式上面都有，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去发心哦。所以如果像这样的状况哦，我们通常就会在我们就是你将来呢，如果愿意的话，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再去受真义戒哦。你这时候呢，就是一切如法如仪，然后你的发心动机，你知道怎么圆净观想啊。像我们要观想，不管是这个出家戒或在家戒哦，受过戒你知道，你要那个那受戒体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观想哦？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维护啊，就给的，因为他这个三次的这个皈依嘛，要讲这个皈依文，那又觉得说自己是不是没有那个观想好，就是可能觉得说不是这么的这个满意，那觉得心理上面呢，就觉得说那一种摄持的力量呢，那一种稳定感呢、啊，安定感不是这么大。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那我们呢既然已经这个受了戒哈、啊、那我们就有机会我们要多学习，那觉得说诶我还有所不足的地方，我再来受这个真义，那让我的这个戒啊戒体更加的坚固，我的戒行更加的清净，这样呢也是非常好的。好，那在这个分别阿吉摩中说呢，如果对于佛陀一大悲心流露所宣说的法教哦，其轻微的不敬，或者呢稍有违犯，将来呢都会引生大苦哦。就像这个比丘堕身笼中的因缘啊、哦，这个故事一样哦。在这是讲这个过去迦摄佛的时候，啊，有一位比丘啊，因为啊他门前呢有一棵这个阿摩罗树哦，妨碍出入哦，那就将这个树枝折断，因为啊他就是每次呢常常呢这个树枝呢长得太茂了。所以他常常都被那个树枝呢给戳到、哦、弄到，那就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出家有一个戒律嘛、哦、比丘呢他不能这个去踏生草，不能去折这些花木嘛、哦、所以呢是不应该做的，但是呢因为呢他就是太妨碍了、哦、就觉得老是呢就被他戳到被他弄到、哦、那他就呢后来他就把这个树枝呢就折断。那这个举动呢、哦、虽然在比丘戒律当中呢只是呢轻微的遮戒，但是他死后呢是堕在畜生道当中作为衣钵龙王、 头上呢伸出这个叶拉树，那这个每每呢遇到这个刮风的时候呢，树枝呢就会这个随风摇摆，非常的痛苦。就是它那个树啊，它的根伸到它的这个头里面去嘛，所以它很难受啊，那因为我们也讲过嘛，就是这个很多这个龙王啊、龙族啊，都是修行人去投生的，就是他也是呢，好好的，也是说可能也很精进、很努力，但是他就是戒律上面呢，可能有所亏损，所以他就这个作为龙。那龙是属于畜生道里面呢，算是这个福报也很大的，但是因为他有恶业，有破戒这个恶业，所以他必须呢要到这个恶道去。衣钵龙王是他的名字，他就是龙族，就是属于畜生道，对，比较像我们说这个蛇啊，对对对，可是还不一定，因为龙它是有这个不同的嘛，有在地上有天上的啊，它有不同的任务，不过它都是属于畜生道，就是在世间违反法律的时候呢，那也许呢还有机会呢得到这个赦免，不必受到刑罚。就是我们说比如说这个大赦的时候啊，特赦的时候啊，以前这个皇帝登位的时候都会有什么这个天下大赦，就是特别的这个特别的这种时期。但是呢以这个因果法则来讲的话，一旦违反了佛所制定的戒律而造下恶业的时候呢，他无法不遭受果报，因为一定是如是因如是果的。我们一生的遭遇呢，都是我们过去的这个因缘果报的一种显现，就是一个业报的显现，就像这个比丘堕龙身的例子一样，他可能他在世的时候他也精进努力，他也栽培很多善根，可是呢他还是必须要酬偿他所这个犯戒，这个折断这个树枝呢，这样的这个一个恶业。因为他在折断这个树枝的时候，他是以这个嗔恨心嘛，因为他觉得讨厌这个树枝呢老是这个戳到他，老是呢干扰他，所以呢让他造成不方便，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嗔心然后去犯戒的时候呢，他就这个堕到恶道，去受这个苦，所以我们应当呢要尽力的防止犯戒，即使呢在微小的恶业也要这个心生这个大怖畏而不造，那万一呢有所违犯的时候呢，也能够依照佛所说的忏罪的方法，如法的忏除清净。那假使有所违犯，不要呢把它这个弃置一旁不去想它，应当呢赶紧按照佛所说的环境的方法尽力的忏除，因为呢其实啊以这个我们说这个业它有增长广大的一个作用嘛，你不去处理其实呢是不是它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其实是最不好的方法。因为你不去处理的话，这个恶业啊它就是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我们至少你应该要这个从这个我们说这个环境的方法，我们说这个忏罪的方法，就是以这个在家众来讲的话，我们在家它主要呢我们就用这个四项的这个忏悔，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拜这个取向忏嘛，就是这些拜忏礼佛。那当然首先一定要从内心里面真正的忏悔改过，那这个如果出家众的话，他有这个出家众呢这个出罪的方法，他用这个布萨的方式，也就是呢大众生呢集体开会，然后呢我们自己出来认错，或者有其他人来纠举我们，然后我们呢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这个惭愧心的事情了，就是你能够出来发露自己的过错，能够呢发露然后忏悔的时候呢，就是表示说呢我们说这个你有一定的这个改过的这种这个心嘛，你才愿意出来，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过失呢，自己这个犯戒的这些事情啊罪过呢把它发露出来。因为你一旦发露出来，人家知道你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过失的时候，曾经呢犯过这样的一个错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会特别注意你这一方面啊，大家一起在共住的时候，那这个大家呢就变成了我们的这个督导者，他们这个都是其实都是出于慈悲心在护念我们的，而不是一种监控系统，绝对不是这样子。在佛门里面呢所做的这一些呢，你看起来非常的严谨，看起来好像这个出家众他的这个规矩呢好像很严格，可是他都是出于慈悲心，为了护持你的这个戒，为了护持你的清净，让你能够道业成就，这是要出于慈悲心的，如果说我们不是出于慈悲 心的话，哦，是出于那个这个记恨的心啊，出于对他的这一种不满的心啊，我们在这个戒律里面讲说，你都不能去纠举人家的，因为你的这个心态是不正确的哦。所以在这个出家人他有出家人的这个忏罪方式，那我们在家呢，我们主要呢，我们就先从这个我们的内心一定要这个要忏悔，然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我们看释要礼八十八佛或者是水忏或者是莲皇宝忏都可以，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罪呢把它清净出来所以呢常常呢我们常常就是会碰到就是大家总是呢会觉得说我的这些过失，或者是我有一些缺点，或我有一些习气，是不是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忏清净呢？我是不是一定要有这个拜忏的这一个形式呢？或者是我只要内心呢，就是忏悔就可以了？其实我们在这个经中讲说，这个阎浮提众生啊，举心动念无不是恶嘛，无不是罪嘛。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我们都能够关照到说我已经起了一个恶念了，或者我一个不好的习气又出来的时候，当下我们就要升起这个忏悔心然后呢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也许在家里有这个空余的时间，或者我们可以到这个道场里面呢，我们一起呢就是几个同参道友呢去这个道场参加这个忏礼忏或者是参加法会，那这个时候呢不管你是不是拜忏你也许也是诵经，你也许是念佛，都是用一种忏悔的心情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罪呀，啊，我们这是习气啊，在我们内心的这个罪业的这个种子，它会一直清净，一直清净所以不管是从心或者是从形式它就是不离开，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即使做这个形式上面的忏悔，还是离不开心所以即使说我今天我去这个寺院道场里面，师父说哎呀你这个过失啊太大了，你要拜十部的莲皇宝忏才好，或者108部的这个水忏才好，那我回去就拼命的磕头，拼命磕头，可是呢我们这个急于满足这个部数的时候，而这个忏悔心呢它没有提起来的时候呢，它还是有作用的，因为这个我们不管是这个莲花宝忏或者是水忏乃至是八十八佛忏，它就是我们就这个里面都是忏文嘛，教导我们忏悔的还有就是这个佛啊礼佛呢，也都是呢让我们这个栽培善根的，它还是有帮助，可是这个帮助呢还是要最大的一个这个忏罪的这个能够清净，还是要我们针对我们自己已经认识到的这个错误呢，深切的去反省跟这个悔改，那个东西的力量才能够针对我们的习气，针对我们的这个烦恼业性的种子呢，就是能够快速的清除不然我们一般就是普遍的知道说我们可能十二业都有，可是针对我的这个习气烦恼呢，我们可能就没有去关照到这一些，那所以常常呢就是忏就是什么忏了又犯，犯了又忏，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就也自己也会觉得很懊恼，然后觉得说哎呀怎么这个修行就是好像那么久也没有办法长进，然后已经一直拜忏，也一直做了很多的功课，做了这么多的加行，那是因为说我们没有针对我们的这个烦恼，我们的习气，我们种种的过失呢去这个下手去忏那这时候我们这个他的这个力量没有消拔啊，没有消薄，它还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它还是一个业性的种子，总是在扰动我们的清净跟安定。那在这个梵问经当中说呢，对于戒律的内容呢，我们应当要勤加的听闻、思维、修习，那做到呢，任何时间呢，都不弃舍，即使遇到命难的时候，也宁愿呢牺牲生命呢，而不使戒律呢有任何的亏损，身心呢时常安住在正行当中，随着戒律而转。在成就真实示弱经当中说，诸比丘宁可牺牲生命也不毁坏戒律，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是这个我们世间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但是这边就讲了，因为我们为了这个维护我们的戒律的清净而舍弃生命，它只是我们这一生的这个寿命结束，但是呢毁坏戒律即使呢百俱子生了千生万世呢，我们都是呢常常会远离佛法，永远失去安乐很常会堕在三恶道当中 这段话就说明为什么必须要精勤护戒的原因、哦、那知道护戒的重要性之后呢，理当呢做到宁可呢舍弃生命也要护戒不吃、哦、因为我今天如果为了这个护持戒律而牺牲生命的话，我不但保住了我的这个戒体，而且呢我来世一定呢是可以到善去的，因为你是这样的一个守护戒律的这样一个状况。可是如果说我们为了保护我们这一期的这个生命、哦、那这个去毁坏戒律的话，那我们可能生生世世呢我们都要坐在山途里面，那个苦呢是更大的、哦、然后呢这个更久的、哦、所以这个佛弟子呢他知道这些道理呢，他不会去违犯戒律、哦，那如果呢还不能够做到舍命护戒，那就应当呢要好好的思维反省自己、哦、既然已经剃发出家，那穿上了这一身的这个坏色衣，那应当要严持戒律、哦、如果不能够护持戒律呢，那出家呢又有什么意义呢、哦、就像这个三摩地王经当中说，在佛的圣教中呢，出家以后、还依然呢行种种的恶业，把有如空谷般不实的财物呢当作实有的来执着，那又贪着呢衣食住行等自身的用具，像这样不注重戒律又经常违犯，当初又何必出家呢？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出家人啊，出家众呢，他不应该再贪图呢衣食的享受、哦、一切的名闻利养应该都要看着淡薄、哦、这样子呢我们才呢不会呢去呢去攀附，为了这些去攀附，然后呢造下种种的这些这个破戒的这些事情、哦、因为我们当初出家是为了要出三界生死去向解脱，那现在呢反而出家受戒之后又去破戒犯戒，不但不能够了脱生死，又造下呢流转生死的恶业、哦、那这些恶业呢又要引发呢无量的这个苦恼，我们说你就是这个惑业苦嘛，就要引发的苦那么多的苦恼又再继续造业、哦、这种情况就像三摩地王经中所说，有些人呢、啊、他为了不受这个盗贼的逼害、逃命求活，可是如果双脚不能够移动、哦、想要逃命呢也不可能、哦、还是呢会被盗贼呢给抓住，那这个比喻呢就好比破戒的人、哦、破戒的人因为他就已经呢、好像这个双脚呢不能走，那还想要这个脱离三界、哦、就是这个比喻是这个想要逃避这个盗贼的杀害那是不可能的、哦、因此、只要呢还会犯戒，那就不能够呢解脱生死，终究呢会被老病死呢所摧坏、哦、经中又说呢、佛为在家居士呢说了五戒的内容、如果呢、一位比丘婆罗戒是连呢能够持五戒的在家众都不如的，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佛为在家众所说的五戒，如果、在家众呢、能够圆满的持守的话、圆满守护的话，他呢胜过一位破戒的比丘、不是呢看他的这个形象，而是他呢戒律能不能够清净圆满、那所感得的果报呢、他能够呢更殊胜更广大，所以应当要精勤的守护一切的戒律。如果说我们这个我们虽然是在家居士，可是我虽然是五戒没有这个出家众的几百条戒这么多，但是你每一条戒啊你持的这个深刻维系的时候啊，连这个起心动念都不犯的时候啦，你这个时候呢你这个持戒的功德呢是这个殊胜圆满胜过出家众，他这个对于戒律呢就是这个不尊重的、所以其实你说出家众的这个几百条戒律、他呢还是离不开这个四个根本、四个根本就是这个杀盗淫妄、其他呢他是我们说的遮戒，就是守护这个众戒根本戒的也是离不开这个杀盗淫妄，所以我们虽然说在家众的戒好像没有出家众多，但是你只要呢能够呢清净圆满彻底的持守我们这个在家的这个戒律的时候呢，你整个呢你的这个持戒的功德呢这个殊胜呢是不可思议的、就像经中所说呢，若是以具止恒河恒沙劫这么长的时间呢，用种种微妙的饮食、伞盖、船帆呢，以及灯幔等呢，清净 供养成世百亿巨子这么多的佛，那这个福德虽然很大，就是布施啊，布施供养的这个功德啊，但是呢，比起呢，在正法僵尸佛教僵灭的时候，还能以一日一夜的时间来行持一条戒律，那这个福德呢，要比前者胜过巨子倍啊。由于这个佛法僵灭的时候呢，众生的烦恼呢，就是越来越炽盛了、那对治烦恼的力量呢越来越薄弱嘛，使持戒更不容易哦。所以即使呢时间只有一日一夜呢，也是属于殊胜难得，因此它的功德更为殊胜广大哦。因为我们看现在的这个社会新闻就知道了，就有很多我们觉得说这个惨绝人寰的这些事情啊，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一些杀父害母的事情，或者是这个父母亲呢伤害自己子女的事情，或者是至亲好友呢彼此伤害的这个事情呢？那就是因为呢，这个你说仁义道德懂不懂呢？也都懂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不像以前啊，以前的这个受教育哦，是这个教育文化是少数人才能够受的，我们现在都是普及化的教育嘛哦，虽然说这个是以这个知识性为主，但是呢，大家都是受过教育的，从小呢，你一定有这个基本的教育，可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这些事情发生哦？就是主要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烦恼的力量啊，太炽盛了。太炽盛了，所以他明明知道、他明明也知道说这件事情呢、是不对的，可是他呢还是抵不过这个力量了，一定要去伤害，一定要去这个做这些恶业、所以以这个我们这个佛弟子来讲，我们看现在的这个世间啊、其实呢、就是也不缺少这个佛法、这一点大家应该可以同意，光是我们基金会这一栋楼、从礼拜一到礼拜天，从这个365天哦，每天呢，包括过年的佛堂也有开嘛，哦，也是这个三楼也可以去啊，哦，就是我们从早到晚都有课啊，也有很多的共修啊，那到处呢都有寺院道场，到处都有课哦，都有这个也都有很多的共修跟法会啊、但是呢，这个现在呢，我们这个佛法看起来这么兴盛，可是成就的人呢，是不是很多哦？我们可能。有很多成就者我们也不知道、默默的呢在这个世间呢、度化众生、他们可能以各种各行各业的这个形象呢、就是那个我们说真人不露相、就是呢他就是大菩萨、混在这个我们这个世俗人当中呢在度众生，但是这些大菩萨都是已经成就再来了、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在这里修行的这个众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好像有很好的这个学佛的因缘也很有福报，但是呢我们可能缺乏就是真正的修行嘛所以才这个成就的人比较少所以现在的是不是这个缺少佛法现在是比较是缺少呢是修行人以前的这个大德啊他们要学习经教啊他在这个地方呢他学习天台，在那个地方呢学习华严他可能呢要跑好几个寺院啊他才能够呢这个读到大藏经里面呢他想要这个读的这些这个经典因为不是每个寺院都有收藏这个完整的大藏经，可是我们现在是这个一片的这个光碟片里面就有这个大藏经的这个内容，你可以在这个电子大藏经还有所有的各个这个太虚大师全书啊什么全书啊都有啊但是我们这个变成说这个资料很多，一切资讯都非常方便的时候这个佛法看起来非常的兴盛，但是成就者看起来并没有变比较多好像没有像古时候来得多所以这个也就是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众生呢、就是这个烦恼呢就是比较炽盛那当然呢也是跟这个我们这个外面的环境的诱惑也有关系啊，就是五光十色的这个世间嘛就太多的五层境界在刺激我们的感官啊，我看这里很多小孩子虽然已经很多这个大人啊专家学者啊这些教育家啊出来呼吁说哎呀这个小孩子啊千万不要让他们从小就变成电视儿童啊，可是这样的大力呼吁我们也认同，但是也看到还是很多电视儿童啊父母亲呢就是这个只要呢就是这个带不来全部就交给电视， 那孩子一个一个呢，他这个就是整个这个从小就是萌萌，就是这个整个心性就是被这个电视啊已经泡的啊，看到磨到都已经，他缺乏那种感情力，因为他的那个脑筋始终被这个电视这个带着转，跟人的互动很少，然后他的这个脑筋也很少动，所以这个孩子小小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是就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一种人格的成长哦。所以外面的环境，你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哦，你是要这个让我们的这个心沉定下来来学习，不要说佛法，你就学校的功课都不容易了哦。那我们以前的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你说这个大厅客厅是什么，都是这种椅子嘛哦，当然比这个椅子还那个，就是我们以前古时候的这个椅子都是圆的这种凳的哦，那个叫什么古董椅哦，都是硬的啊。那我们现在全家家户户都是软沙发嘛，而就是那种环境，就是让我们总是呢非常的觉得舒服跟安逸哦。然后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节目哦，现在这个儿童的这个节目也很多，就是那个做的啊，这个图啊颜色也都很好啊。可是其实孩子看太多还是不好哦，不要说孩子了嘛哈，现在大人也是这样子，很多很多人叫什么宅。对啊对啊，好，就好像是现代的那个，就是因为他在家里一切具足，他只要在这个窝在这个那叫什么电脑前面电视前面，然后就一切具足哦。但这样的一个环境来讲呢，对我们修行来讲其实呢是不是有帮助的哦，因为我们的这个还是要回复一种比较自然的这种生活，然后这个有些时候不能求太速成哦，什么东西都要快速，都要简约。可是我们节省下来时间要干嘛？就是摊在这个电视机前面，节省下来的时间很多都是拿去享受。可是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增上哦，所以其实很。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啊，这样的一个世间呢，啊，这都会使令我们孩，这个我们人啊，从孩子的时候开始呢，他就是已经一种不健康。然后你说这样的一个环境，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个烦恼呢？当然是会的哦。所以我们说五浊恶世，它就是慢慢慢慢会越来越不好。所以过去啊，我们看佛陀时代很多成就者哦，佛这样开示几句话，你看那个经典。为什么他这样就出国了？哦，这样就三国了？啊，什么坐下来打讲几句话就这个阿罗汉了？啊，怎么这么简单啊？那我现在已经听经文法，已经听了几十个小时了啊，都已经这个已经不知道听过多少了，同样的也听过多少遍了。怎么我们就觉得这个很难，很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众生的这个根基也不一样了。哦，我们说这个善根啊，哦，像这一些成就者当世就可以成就，他就是成熟他的善根嘛。哦，那这个已经呢，已经有这个栽培，已经有这个善根了，已经这个你看他是有宿世呢，有栽培过的，哦，更是呢这一生他可能还没办法成熟的，那就还要再继续的栽培他的善根。那如果连善根都没有的话，那要做什么？种善根嘛，要种这个种子啊。